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哈，在深圳的一家全自动化工厂里，每隔大概也就15分钟吧，就会有一台组装完毕的人形机器人直接走下生产线。
哇，15分钟一台，这个速度真的是有点吓人了。
对，真的是量产有水线了。而且同时呢，在云端的某个超级数据中心里，有个 AI 大模型正在疯狂吞吐海量的信息。但是重点来了啊，它消耗的算力预算居然只有上一代模型的6%。
没听错的话是6%。
没错，就是这么夸张。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摆在咱们桌面上要聊的核心资料是一份，日期标注为2026年6月17日的超硬核行业简报。
很高兴能和你还有我们的听众一起来拆解这份简报。其实你看啊，这绝不仅仅是一堆枯燥的技术新闻。如果你把这些看似零散的数据，那个像拼图一样拼凑在一起，你会看到一张极其宏大的蓝图。
是的，简直就是一个完全闭环的，甚至能够自我迭代的技术生态系统正在成型。
对，而且这正是咱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我们要为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把这些看似独立的东西首尾相连。好，那咱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简报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大前提：全球对 AI 的算力需求正在疯长。
指数级的暴涨。
对，简报里有个数据特别刺眼，说全球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连续8周上涨，现在达到了惊人的44.6万亿 tokens。讲道理，能不能先帮我们通俗的翻译一下，这个天文数字在现实世界里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当然可以，那个你可以把 token 理解为，AI 处理信息的一种基本燃料，比如一个词根呢，或者一个汉字。当你让 AI 帮你写个邮件，或者写段代码，甚至就是闲聊两句，它都在燃烧 token。
也就是他思考的单位。
没错，所以你看啊，44.6万亿 tokens 的周调用量，这就意味着全球各地的伺服器均位都在白热化的冒烟。为了算这些虚拟的代码和文字，背后烧掉的电和计算资源，讲真的，可能相当于好几个中型城市一整周的用电量。
哇，这简直就是在烧钱啊。
所以说，算力现在绝对是一种极度昂贵的稀缺资源了。但有意思的是，面对这种算力饥渴，你看简报里提到中国企业的打法其实非常另类。
对，很有意思。
比如那个智谱 AI，他们居然把最新的 GLM5.2 模型直接开源了。而且用的是最宽松的 MIT 协议，还送了一个完全不依赖第三方的智能体编码工具 Zcode 3.0。我就纳闷了，算力这么贵，他们怎么还把最核心的家伙事免费往外送？
这其实是一招非常聪明的，怎么说呢？生态跑马圈地。你想啊，如果你是一个海外的独立开发者，面对那种动不动就收高昂调用费的模型，现在突然有人把一套贼好用，而且没有任何底层限制的工具免费塞到你手里，你会选哪个？
那肯定是白嫖免费的呀，这还用想？
对吧？所以质谱 AI 的算盘根本不是靠卖模型赚那点辛苦钱，而是为了把全球的开发者都圈进自己的生态里。
原来如此，用免费工具抢人头。
没错。不过简报里也客观提到了，对于像韩国那种对数据主权查得很严的海外市场，直接用这些开源模型，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本地合规的麻烦。
肯定会有磨砂的，但真正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其实是百度。简报上说，百度的 ERNIE 5.1 在那个 LM Arena 盲测里直接杀进了全球前四，而且是中国唯一进前10的。在目前高端芯片被各种卡脖子的大背景下，他们是怎么在算力劣势下跻身第一梯队的？
这就要说到整份简报里最硬核的技术亮点了。他们没有去傻乎乎地力大专飞堆算力，而是用了一种叫 MOE 的架构，也就是混合专家架构。
混合专家。
对，结果就是它的参数量只有上一代的1/3，而渲染成本被硬生生砍到了只有6%。
等等，就是前面提到的6%，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太反直觉了吧！
我们可以拿一家医院来打个比方。你看传统的 AI 模型，每次有个病人走进来，也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医院里的每一位全科大夫都要把你的病历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大家开会 给个结论。
那这太浪费医疗资源了，挂个号恨不得全院会诊。
没错，而 MOE 架构呢，就相当于在医院门口设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分诊台。如果你问的是写代码的问题，分诊台就直接只把程序员专家叫醒；如果是画画，就只喊美术专家。
哦，所以其他不用干活的专家就继续睡觉，省电了。
完全正确。通过这种精准的局部激活，他们在一点没牺牲智商的前提下，把算力的消耗砍掉了一大半。
这个比喻太绝了。也就是说，如果把算力比作石油，面对外部制裁搞不到那些高新烷值燃料，也就是高端芯片的情况下，百度和华为其实是在疯狂研发那种极其省油的紧凑型发动机。
没错，这里真正让人着迷的是，在算力受限的逆境下，用极少的算力实现顶级性能这件事儿，它已经从一种被迫的妥协固化成了中国 AI 绝对的生存战略了。
已经被逼成基本功了。
对的，你看华为云刚发布的那个 Agentic AI， 也就是智能体 AI 的四大基础建设，什么 AITS 啊、AMS 啊，也是同样的逻辑。他们其实就是在云端解决海量智能体同时调用的拥堵问题，
试图打造一套全新的规则。
对，华为云实际上是在尝试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去打造一个完全独立于英伟达酷达生态之外的全新算力轴心。
哇，这个野心真不小。那问题就来了，当这些在云端被极致压缩又聪明的可怕的虚拟大脑都准备好了，他们总不能一辈子待在 server 里写代码吧？他们肯定需要一个物理的躯壳，去真实世界里拧螺丝、搬箱子。
这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我们简报的第二部分了，拥有实体的 AI。
对，人形 robot。我刚才开头提了一嘴，说那个 Engine AI 公司秘密申请香港 IPO， 他们在深圳的工厂每15分钟下线一台机器人，这真不是闹着玩的。还有宇树科技，简报说他们以全球出货第一的成绩过了科创板 IPO， 筹了42亿，这是真金白银的狂欢啊。
资本市场的嗅觉是最敏锐的。你看另一家叫 Robotera 的公司融了2.8亿美元。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心动 M7 机器人已经不是在展台上翻个跟头做个秀了，
已经下地干活了。
对，他们已经在中国邮政和顺丰的10个物流虚拟里实战了，数据非常吓人，每小时能处理1200个包裹。
我的天，1200个，这跟人类比怎么样？
大概达到了人类熟练分拣员85%的效率。
85%？而且你想啊，机器人不用交五险一金，不用睡觉，也不会因为双十一腰肌劳损情病假，这资本家看了不得乐疯了。
绝对的，而且简报里还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尽管现在中美在地缘政治上剑拔弩张，但英伟达依然非常现实地把宇树科技的机器人选作他们跑最新 Blackwell GPU 的官方参考硬件。
讲道理，在绝对的效率和成本面前，巨头们还是很诚实的。不过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哈，大家都在狂欢，但我看到简报里引用了财新的一番报告，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说中国现在居然有140家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330多种产品。
是的，这个数据很夸张。
这不是就是前几年新能源电动车市场那个百团大战的翻版吗？几百个牌子最后活下来几个，这会不会有90%的企业最终都要惨淡收场？
你的直觉非常准。简报里借用了一位韩国律师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典型的内卷、过剩竞争。连发改委和摩根斯丹利都发出了警告。
那这种疯狂的内卷对整个产业链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短期来看，这是个巨大的泡沫，但对供应链是狂欢。你想，这140家企业为了抢进度造机器人，会向市场疯狂买减速器、电机、sensors， 这对像韩国这样的零部件供应商来说简直是需求大爆发。
先把钱赚了再说。
但长远来看，这就是个炼狱，一旦洗牌开始，为了活下去，端端绝对会打起极其惨烈的价格战，然后这种降价的压力就会往上游传导，最终零部件的价格会被打到骨折，
活下来的那几个巨头会对供应链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
羊毛出在羊身上，那无论是云端极其省油的大脑，还是物流中心里卷生卷死的钢铁躯体，要在这种地狱级价格战里活下来，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底层硬件必须极其便宜，而且不能被人卡脖子。
没错，这就引出了最硬核的战场了，半导体和芯片。
好的，在聊这部分之前呢，我必须要向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中立声明。接下来的简报内容不可避免的会涉及中美之间关于出口管制的政治博弈，但我们要明确，我们在这个节目里绝不站队，也不背书任何政治立场，我们只是客观地为你转述这份简报里的事实数据以及它带来的商业连锁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声明，因为现在芯片已经完全和地缘政治绑死了。
对的，那咱们来看事实。简报说美国的出口限制又升级了，连海外的中国子公司买 AI 芯片都要管了。而且英伟达的老总黄仁勋甚至拒绝出席美国参议院那个 AI 与美国梦的听证会。
这种拉扯感其实非常明显。
是的，但同时你看看国内华为的升腾 95PR 芯片今年四月已经量产了，售价只要7万块人民币。要知道英伟达那个 H200 大概得卖25万了。然后字节跳动直接反手就是一个56亿美元的超级大单砸过去，结果就是今年第一季度国产 AI 芯片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了一半，华为自己就占了37%。
对，国产替代的速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但是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阿喀里利斯之重。简报里特意提到了长芯存储的16纳米 HBM3 量产可能推迟了。
等等，HBM 到底是个啥？为什么咱们造出了芯片大脑却被一个内存卡住了脖子？
这么说吧，你可以把 AI 芯片本身想象成一辆速度极其恐怖的超级跑车，但在计算的时候它需要不停地从内存里取取数据。如果你给这辆超跑配的道路只是一条乡间小土路，也就是传统的内存，那跑车再快也没用，全堵在路上。
懂了，算力再高数据运不出来也白的。
对，所以 HBM 也就是高带腕内存，它就像是专门为这辆超跑铺设的一条16车道的全封闭高速公路。但是你要建这种高速路难度极大，得把芯片像盖摩天大楼一样一层一层极其精密的堆叠起来。
哇，这工艺听起来就头疼。所以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解释了简报里的一个奇葩现象，因为长芯存储的 HBM 高速公路施工延期了，国内企业为了强行喂饱那些 AI 大脑，只能疯狂去买传统的韩国 DDR5 内存凑市，导致韩国五月份对华半导体出口暴增了243%， DDR5 价格飙升了682%。
就是这个逻辑，
感觉就像是现在全网都在淘金，韩国在这场淘金热里靠卖铲子赚翻了，但是淘金者也就是中国正在疯狂尝试自己造铲子，只不过暂时还没造好。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个造铲子的时间差其实就是全球科技格局的生死线。
生死线？
对，长芯存储什么时候能稳定量产 HBM3， 或者华为什么时候能完全用上自研的 HBM， 这就像是悬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头上的一把剑。一旦中国完全打通了这条高速公路，这个暴涨的贸易窗口就会啪瞬间关闭，
一个自给自足的闭环就彻底锁死了。
没错，到时候全球半导体的贸易流向会发生大地震。
太震撼了。好，咱们深呼吸一下。到现在为止，咱们的拼图已经拼得差不多了。我们有了被逼出极限效率的大脑，有了每15分钟造出一台随时准备内卷打价格战的钢铁躯壳，还在疯狂打通不被卡脖子的底层硬件通路。
对，躯体和燃料都有了。
但是问题来了，当未来几千万上亿个这样的智能体和机器人跑到马路上，跑到工厂里，他们怎么协同？怎么保证不失控？就需要一个超低延迟的神经系统，还有一套全新的人类法则了。
也就是我们简报的最后一部分。
简报提到工信部有个3年计划，要在2028年实现1毫秒延迟的网络覆盖率达到75%，这应该就是给机器人铺设的小脑神经吧。但讲道理， 真正惊到我下巴掉下来的是后面这个五个部门联合发布了 AI 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这个确实是全球首创。
我的天，大家还在网上吵大模型到底怎么写代码不会报错，他们已经开始给赛博恋爱制定法律条款了。
这是全球首个针对 AI 情感伴侣和虚拟恋人的法规吧？为什么管这个虚拟感情比管工业应用还着急？
这引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技术向人类心智渗透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伦理的反应时间。
怎么讲？
你想啊，未来的 AI 虚拟恋人，它不仅声音好听，它还能通过摄像头捕捉你的微表情，永远不会跟你发脾气，永远提供完美的情绪价值。对那种心智还没成熟的未成年人，或者极度孤独的老年人来说，杀伤力是核弹级的。
简直就是 cyber 精神毒品啊，太容易沉迷了。
所以法规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这类服务，还要求对老年人强制设置安全警告。
没错。但这套法规的精妙之处其实并不只是为了封杀，它其实是在给 AI 情感服务划定一条安全的、可以合法变现的商业跑道。
哦，不是一棒子打死，是圈个场子让你们合法玩。
对的，你看像韩国等很多国家，目前在这一块完全是监管空白，而尽早立规矩是为了让这种陪伴技术在不摧毁人类心理健康的前提下，变成像水和电一样安全的基础设施。
哇，今天这张拼图真的是太宏大了，咱们来闭合一下。从最开始因为算力紧缺逼出来的成本只有 6% 的云端大脑，到以15分钟下线速度狂飙的人形机器人躯壳，再到试图打破制裁疯狂造自己家 HBM 高速公路的底层燃料，最后竟然是用一秒秒延迟的神经系统和全球第一部虚拟情感法则来统御这一切。
这些点全部连起来了。
是的，这也再次提醒了正在听节目的你，这绝不仅仅是发生在远方工厂里的枯燥新闻，它会直接重塑整个世界的供应链，打翻硬件的定价系统，甚至直接决定你下个月的话费账单里 token 流量费要交多哈钱。
没错，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讲道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基于咱们刚才聊的机器人价格战，还有那个 AI 虚拟恋人法规，我想抛给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去琢磨琢磨。
是什么？
当未来的某一天，一个不仅能帮你洗碗扫地，还能敏锐捕捉你每一个微表情，为你提供完美无瑕的情绪价值的人形机器人，它的价格被卷到了比一辆二手车还要便宜的时候。
哇，这个假设很现实，
对吧？那留给你的问题是，人类陪伴这个词的定义在未来5年里会发生怎样不可逆转的改变？当我们在享受这种终极的无任何摩擦的便利和情绪满足时，我们又该拿什么去定义咱们作为人类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呢？
这个问题太扎心了，确实值得好好回味。
哈哈，是的，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希望这次连点成线的旅程没有让你信息过载，期待下次为你拆解更多硬核简报，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